今天求主你帮助我们，你是我们的阿爸父，你是与我们立永约的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明白你是那一位守约施慈爱永不改变的神，使我们每一个人清楚的知道我们也是不能改变，我们必须要守约。所以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见这位与我们立永约，称为我们的阿爸父，又称为我们的神，又称为我们的良人的主耶稣，是怎样的向着他的百姓，向着他所爱的心中火热。主，我们需要，我们需要你那烈火的爱今天燃烧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主，帮助讲的，帮助听的，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们。感谢主。每一次的妥拉、就是摩西五经都有很特别的名字，今天的名字叫叶特罗。我重点不在叶特罗，可是我还是要提一下叶特罗。叶特罗是摩西的岳父，他来看摩西，带着摩西的妻子两个儿子，这件事情或许并不是在西乃山之约的前面，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可是呢它的意义非常重大的地方就是叶特罗是一位米甸的祭司，他是外邦人。在立约之前竟然妥拉记载了一位外邦人米甸的祭司，他既然是称为米甸的祭司，表示他服侍的不是耶和华神，是一位服侍假神的。但是我们很感恩哦，你可以在圣经上出埃及记第十八章，我们看见叶特罗听见了神向以色列百姓所做的这样奇妙的事，伟大的事。他有几个动作，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读一下十八章第十节，第十节。如果你在这里学习有一段时间了，你应当明白立约，立约在古代近东立约的程序。我们在第十节看见叶特罗他说，他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他首先叙述了耶和华神独一的真神在这群百姓以色列百姓的身上所做的事情。接下来他说，我现今在埃及人向着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如果根据古代近东的这个立约的条款来讲的话，叶特罗这一句话是一个宣告，宣告他放弃，可以说宣告他背弃他所服侍的假神，就是这一句话。所以十二节我们看见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我们在这里看见什么？献祭，燔祭跟平安祭，这是个献祭动作。你可以很确定的说，叶特罗在此刻在这个时候他皈依进入以色列家。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谁的面前吃饭？在神的面前吃饭，立约之后吃饭。那叶特罗的事情我们到民数记的时候或许可以再谈。你要记得为什么妥拉在西乃之约要开始之前插进了这一段呢？非常重要。我们并不是生来的犹太人，但是我们今天也进入了以色列家，是不是？感谢神，这是感谢神。我今天要来跟大家一起思想认识，如同神感动我的，就是我们每一次在这里思想认识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希望今天我能够更知道更认识我们所信的神。因为你如果越认识他，越知道他，越明白他，在你人生的道路上不管遇见什么事情，你很快的你可以使你的信心单单的扎根在他的身上，你的眼目可以定睛在他的身上，你不会改变，很少被摇动的，因为你知道他是谁，因为你知道他是谁。 我记得在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第29章11节，这个就是犹太人灭亡了，被掳到巴比伦，但是神借着耶利米先知告诉他们，这是七十年的被掳日子。第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神知道，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你要听好哦，神说：“我向你们的意念是什么？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你一定要抓住，你要信他，因为这是他亲口说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是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末后，或许你可以说是此刻，或许你也可以说是在未来的日子里面，犹太人经过了几千年的这个被放逐漂流在世界的视角，多少时候遇见被灭族的这个恐吓，不仅是恐吓，是成真的。如果他们没有抱着这样的一个认识，对神的认识，或是这样的一个希望的话，他们早就真的是从这世上被完全的除灭了。但是感谢神，神借着先知，就算是在将近2000多年前借着耶利米所讲的话，直到今天这句话仍旧可以成为他的百姓。你是不是他的百姓？我们是他的百姓，一个安慰。所以我一个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我们要学习更认识他，更认识他。为什么要学习更认识阿巴父神呢？我现在讲的是阿巴父神呢，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听见的就是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不一样，你听过没有？啊，听过。说旧约的神是一位严厉的审判的，这个动不动就杀人的这样一位神。新约的神呢，主耶稣呢，充满了恩典，充满了怜悯，充满了爱。于是我们对旧约就离得远远的。我们忘记了一件事，我们真的忘记了一件事。如果你相信神只有一位，你相信神只有一位的话，那么请问你，在西乃山与以色列百姓立约的神，跟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与我们立约的耶稣，同一位吗？同一位吗？那些告诉你说旧约的神是严厉的审判的神的人，有告诉你说神有两位吗？我们忘记了，这是独一的真神，神没有改变。既然神没有改变，那我们必须要从他的话语里面真正来认识他到底是谁，他到底他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在礼拜二的时候操练等候神，认识神，我用了列王记上19章11到13节。我们今天借着十诫的颁布，出埃及记第20章，我们要来学习。但是我们学习呢，我必须要从另外一个经节先学习了，然后我们再回来看出埃及记在讲的。所以我们打开列王记上19章11到13节。你们对以利亚很熟悉吗？听过吗？以利亚的故事听过吗？听过他跑到西乃山躲在那个山洞里面不肯出来吗？想死吗？神来造访他，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他们竟然要我的命，现在只剩下我一个，整个以色列国只剩下我一个人，神要他出来他不肯出来。那我们看见这位以利亚是一位非常特别的，我相信在末后的时候，最后的时候，他还会再来，他还会再来。根据启示录所讲的最后两个先知，11节，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我们一起念这句，他说什么？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火后有 微小的声音，这个烈风、崩山碎石、地震都不能够使已经丧志的以利亚出山洞，但是火候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他就用外衣蒙上他的脸出来，因为他里面他听见那个声音里面是充满了敬畏震动，他出来，这是我们的翻译，他站在洞口跟神对话。我参考了一个现代的一个教授，希伯来文教授，他名字叫 Danny Ben-Gigi， 他在讲这一句话，他讲说一个微小的声音，一个微小的声音在原文里，他说这个意思你看看哦，这个字就是声音，这个字 Damama 就是什么沉默，然后最后一个字呢 Daka 就是很薄 Thin 很薄的声音，很沉默薄的声音，你能够想象这是什么声音吗？这个声音他听见的声音其实是，如果照原文来讲的话，是一个很薄的静极的一个声音。换句话说，根据这个 Danny Ben-Gigi 博士他讲的，事实上这个意思就是完全的静止的声音，我加上薄薄的，但是他意思就是一个绝对的完全的没有声音的声音。他说这个声音我们翻译成神的声音是微小的声音，其实是一个完全的静止的没有声音的声音，你认识他的声音，但是这个声音呢却不晓得从哪里来，从天上来，从地上来，从左边来，从右边来，可以充满你，充满你。他说这是神的声音，这是神的声音，你听过了吗？我们要祷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到神的绝对静止的声音。下面我们就可以回到出埃及记，因为这个十九章开始让我们看见，十九章二十章让我们看见，哇，在西乃山，在西乃山有什么？看十九章十六节，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什么密云，并且脚声甚大。再看到二十章十八节，二十章十八节，当神开始对他们讲这个十句话，就是我们所谓的十诫，其实就是十句话的时候呢，百姓是听见的。二十章十八节，众百姓见，看见这个见字吗？可以看见呢，见什么？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山上冒烟你看得见是没话讲，看得见冒烟，对不对？可是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百姓看见雷轰，其实就是一个声音，就像我们刚刚在讲的那个声音。闪电，我们翻成闪电其实就是火把，真正的意思直译叫做火把。他们看见在当下神从天上下来，在西乃山上的时候，百姓看见声音。我每个礼拜在整理录音的时候，我看见声音，我看见我的软体上面出来的都是，你们咳嗽就噗，很大声在那里，都是声音，我看得见。但是这群百姓当下呢，当时呢，他是真正的看见闪电、雷轰，没有办法形容的，我们只好用这样的文字来形容，其实是不对的，就是神讲话的声音，神讲话的声音。我们如果用雷轰脚声的话，你会想象像打雷的声音，是不是？你会想象是像我们吹脚的声音，是不是？但是神的声音却是这样一个声音，是这样一个声音。但是呢，整个人，你整个人都被这个声音，就是没有人有这样经验的，没有人有这样经历的。因此以色列百姓听见神的声音受不了，那个声音，神讲话声音 是进入每一个人的里面，并不是像我现在在讲，我讲出去有人听清楚有人听不清楚，声音就这个声音，不是，他的声音是直接进入每一个人的里面，进入以色列百姓的里面去，所以他们受不了，据说说他们赶快退，退到营外去，退得远远的，什么靠近山根的，没有这种事，太可怕了，退到远远的很远的地方，然后告诉摩西说什么，你去听就好了，你去听，你去靠近他，你听了之后来告诉我们，我们一定遵行，我们遵行，我们要遵行他告诉我们的每一句话，这是神的声音。好，我有个感动，我想要告诉你们，就是我们稍微来看一下今天的十九章，我们十九章，我们要来认识神的心。今天花一点点时间来认识这一位与以色列百姓立约的神，他的声音，他的心。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到第六节，神告诉摩西，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好，神要摩西，首先他说你去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这个犹太人的拉比，几个拉比他们的注释说，神的意思是，摩西啊，你先下去，你告诉那些妇女小孩，你要用很温柔的声音来告诉他们，来告诉他们，对妇女小孩用温柔的声音，所以告诉雅各家指的是妇女，这不是我讲的啊，我参考他们这些几个拉比们，几代的拉比们的解释啊，从希伯来文里面他解释出来是这样，你告诉那些女人那些小孩，然后呢你去晓谕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人是谁啊，就是男丁，他们要拿武器的，要征战的，他们必须要仔细的听，很严厉的，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听，这是与你生死有关的。所以从这个话语里面第一个学习，就是神有没有顾念这些妇女小孩，神顾念，如果照他们的解释是对的话，第一个告诉雅各家是用很温柔的这个话语，然后晓谕以色列人是用比较严厉的那个方式，你看见神的不一样吗？好像一个是用父亲的爱，父亲的心，一个是呢，一个是像万军之耶和华降临，是不是降临这样的一个声音来告诉以色列百姓，他说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你们都看见了，看见我好像鹰，老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哇，这句话也是神不用其他的鸟来形容，他用老鹰来形容，你们知道老鹰飞很高吗？他飞得很高的，所以几乎没有一种鸟可以飞高过他，没有，地上的白鸟保护他的孩子总是将他放在翅膀底下或是两脚之间保护他们，可是老鹰不是，老鹰是将他的小鹰背在他的背上，他飞的时候小鹰在他的背上，里面透露着一个信息，就是如果有人要攻击老鹰或用箭射他，一定会射到谁先？射到大鹰，是不是？不会伤到小鹰，这是老鹰的心，这是老鹰的心，他保护他的小鹰背在他的翅膀上，所以神用这句话来形容，他用这句话来形容，我好像鹰， 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那带来归我这个字，带来归我这个字，我把你们带来就属于我的。其实它里面还有希伯来文那个里面的丰富啊，他说带来归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把你们带来是要使你们靠近我，使你们能够来靠近我，然后呢让我神来服侍你们，让神来服侍你们，就这个意思。带你们来归我，归我就属于我了，是不是？属于我了，你们可以靠近我，然后让我来服侍你们。我觉得我要为以色列人祷告，为犹太人祷告，这不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吗？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什么？服侍人。我们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不就是要服侍我们吗？他用他的生命来服侍他所爱的，这是神。所以第二个认识，你认识到他的心了吗？他爱你们，把你们从为奴之家带出来，使你们得到自由，在我的保护之下。圣经常常告诉我们，神走在我们的前头，有没有？你有没有读过这样的经文？我在你们前面行，是不是？他为什么要在我们前面行？所以前面发生的事情，第一个要先碰到谁？碰到神。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再回想一下，出埃及记第十四章，出埃及记第十四章，十九二十节，我们看十九二十节，你看看哦。经文里面所透露的，我们一定要放在心上，因为这是一个你去认识神是谁的一个钥匙。好，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他们已经出来了，要走向那个应许地去了，可是要先经过旷野。神的使者在他们全营的前面走，然后转到他们后边去。为什么要转到后边去？因为法老军兵追上他们了，所以这个云柱就移到后边去了。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昼夜两下不得相近。不远呢，不远的埃及兵跟以色列百姓不远的，可是中间隔了谁？你说是云柱，云柱代表的代表谁？就是神的使者，就是神自己，就是神自己。在我们跟仇敌之间，谁在前面领我们？这个仇敌要来攻击我们，他必须要先什么？他必须要先跟神对上，你知道吗？是这样一位神，他保护我们。你要放在心上，你要记住，你要相信，他是赐平安的神，不是降灾祸的神，他是保护你的神，因为你属他，因为你属他。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这个保护有条件，神的全人的保护有条件。什么条件？就是你们要听从他的话，遵守他的约。这句话刻在你的心板上。现在我们要听他的话，他的话在哪里？他的话在哪里？在圣经上，在圣经上遵守他的约。这就是我们在这里一直在强调的，如果你不明白你跟神的约，神跟你的约，你真的没有办法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好基督徒，因为你不知道那个约的严重性，跟你不知道那个约的真实性。为什么他常讲，我是那位守约的神，我不改变？但是圣经让我们看见，那些与他立约的人，以色列百姓，却一直怎么样？背约，背弃盟约，是不是？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不可以再重蹈覆辙。我们是立约的人，所以你一定要认识这一点。 所以神有条件，我要跟你们立约，让你们真正属我，有条件，你们要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这是我们的翻译，没什么稀奇。你听他的话，守他的约，你就是他的百姓，没什么稀奇。稀奇的是原文不是这样讲，稀奇的原文是怎么讲？原文的是说，英文比较宝贝哈，英文翻译的比较对一点啊。It shall be to me a treasure out of all people， 就是说你在万民当中，你们会成为我珍贵的宝贝，最珍贵的珍宝，会成为我的珍宝，在万民当中成为我的珍宝。这个做属我的子民这一句话，其实神的意思，他对以色列百姓讲说，你们如果愿意的话，你们就要成为我所珍爱的宝贝，我所爱的珍宝都可以。而这个珍宝呢，在传道书第一章第八节所讲的同样的意思，就是好像是君王的珍宝。这个珍宝，以色列百姓说愿意的时候，他们就成为神大君王全地的主的珍宝，而且这个珍宝将要藏在隐秘处。君王最宝贝的宝石珍宝，他会不会放在外面让大家随便看？一定是放在最隐秘的地方，最隐秘的地方。你现在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了吗？这些说愿意的，我愿意的，神是如何的把你摆在一个非常特殊，特别对他来讲非常特别的一个位置，并且你的价值是无可计算的，价值连城，可以这样讲，我们比那个全世界最贵的钻石还要宝贝，还要宝贝，天价。但是你知道吗？这个珍宝，如果按照希伯来文直接翻译过来，当神说做我的珍宝，你们就要在万民当中被分别出来做我的珍宝的时候，意思又含有恩宠，恩宠的意思 favor。 我们每次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希不希望神的恩宠临到我们啊？神的恩宠临到我们，要不要？早就是了，弟兄姐妹们，当你愿意跟他立约的时候，你早就是他的珍宝，你早就得到这位王的恩宠了，你知道吗？如同以斯帖，当以斯帖被这位亚哈水鲁王拣选进入王宫做王后之后，他在王的眼中有没有恩宠？有没有？有，有恩宠啊，他得了大恩宠，平常不觉得，只有在一次他为犹太人的命运进食之后，冒着生命的危险进去王宫要见王，因为王没有召见他，所以他走进去，他有可能，也许那个王正在生气，正在讨论一件事情，让他怒火中烧，然后看见皇后走进来，也许走进来做什么，没有向他伸出金杖，他就死了，有这个可能性啊。可是呢，当王看见以斯帖走进来的时候，他就向他伸出金杖来，看见他就给了他极大的恩宠，王后啊，你怎么来这里呢？你要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都给你，这是不是大恩宠？极大的恩宠，是你，是我，我们在这位神的眼中是有极大的恩宠的，你知道吗？还是你都不知道？还是你还是向着孤儿寡妇，或是坐在路边乞丐一样，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份竟然是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最珍宠的、最恩宠的宝贝。今天你要认识这一点，你认识这一点的重要是，你就知道他是怎么看你，神阿巴父他是怎么看你，非常重要的。这位以色列呢，在君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眼中蒙了恩宠，如果他们说我愿意的话，这是一个求婚呢，神在求婚呢，向以色列求婚呢，你知道吗？ 他说你们要是愿意的话，你们就在我眼中蒙了极大的恩宠。而这个恩宠宝贝指的是闪闪发亮的珍宝，亮的亮到不行。你们有看过大钻石吗？我们有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带我们去看钻石工厂，是不是？没兴趣的人就走了，但是有的人就是要看什么叫钻石。据说钻石是会发亮的、发光的，赶快去看。如果这次不晓得会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去看一下。不是要买，你不需要买，你只要看它是不是真的闪闪发亮、闪闪发亮这样的一个珍宝。很多地方可以学习。有意思的是希伯来文恩典，我们从台湾来的人如果姓陈，就 C-H-E-N Hen， 我们叫 Chen， 对不对？那我先生姓陈，有一次我在以色列的时候，旅馆柜台的那位小姐问我说，陈你怎么发这个音？那我跟她讲说 Chen， 哦 OK， 因为以色列也有姓陈的，其实不是，他发音叫 Hen， 意思就是Grace， 就是恩典。如果你姓陈，今天改名，或是真正的知道你的名字的意思，叫做恩典，恩典 ，Grace， 恩典直接翻译也就是什么意思？闪闪发亮的珍宝，哇，闪闪发亮的珍宝。在这一页里面，我要你注意的是什么？我要你注意的是那个眼睛，谁的眼睛？谁的眼睛？神的眼睛，在一个非常喜爱这个珍宝的人的眼中呢，这个珍宝本身呢就闪闪发亮了，闪闪发亮。我们的神看见以色列百姓，当他们说我愿意，我们愿意的时候呢，他的眼睛闪闪发亮，闪闪发亮。君王眼中闪闪发亮的珍宝，我的注意力是在那个眼睛，那个看珍宝的眼睛。我们今天要认识那一对看着珍宝的眼睛。前天我在看书，看到有一个犹太人叫做尼西米高登，他就是为了这一句话，他去问他的姐姐，他姐姐在耶路撒冷是一个眼科医生，他问他姐姐一句话，说一个人眼睛在什么情况之下会闪闪发亮，闪闪发光。这位眼科医生呢就回答他说，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一个人的眼睛当中含了泪水，饱满着泪水，代表着这个人里面有情绪的波动。一个情绪的波动的时候，眼睛会含着泪水，这个泪水呢或许因着光，灯光也好，外头的光也好，反射下来就闪闪发亮。听明白了吗，弟兄姐妹们？我们从这个中文翻译里面写得很好，可是我们没有办法看见这位父神的心，这位天父的心。当以色列百姓说我们愿意的时候，我们的神，我们的阿爸父神，他的情绪激动，他的情绪激动，他的眼睛充满了泪水。太阳可以见证，月亮可以见证，星星可以见证，他的心充满了爱，充满了恩慈。你如果能够用这样的一个了解来读十九章二十章的话，会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看见的只是一位好像很严厉的神告诉以色列百姓，你们不要靠近我，你们不可以到山根来，你们一定要自洁，你们不要这样不要那样，要不然会被石头打死，会被箭穿透，对不对？难怪以色列百姓就吓坏了逃走了。但事实上我们的神在此刻，他带他们出来的时候，救赎主的身份，他一路喂养他们，是一个父亲的身份。他来到了西奈山，他是新郎的身份，新郎的身份。当我们看见这位神亲自从西奈山下来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就我来看过去几年看见就是摩西，哎呀，摩西真辛苦啊，跑上跑下，跑上跑下，才上来就说你现在要下去，你下去就马上又上来，不容易啊，80岁了耶。可是今年，当我知道阿巴父神的心的时候呢，我看见的不是摩西耶，原来在这一位充满爱与恩慈的神，他的心中所在意的是谁？是以色列百姓哎，是一个一个一个活生生站在他面前要与他立约的以色列百姓哎，他暗明知道每一位站在他面前的是以色列百姓哎，是他所爱的，所以他的眼睛看过去他们的时候，他眼中带着泪水，这是一个比喻，这是一个比喻，因为所用的词就是他的眼睛充满了爱，充满了恩慈。但是你要记得，你真的不要忘记他是谁，他是神，他是圣洁的神，他是圣洁的神，他是个灵，从来没有人可以靠近他。现在有一群都还没有，我称他叫没有受过教育的心腹，这个心腹没有受教育，很直接的，很单纯的，想到什么就做什么的，他没有任何的限制，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神在这一群他爱的人面前，他必须要告诉他们 Stop， 你们有些事不能做，你们不能够这样子想要上来山上看我，哎，哇，这个闪电雷轰的，我要去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人。我相信有的，有很勇敢的人，但是你只要一踏进他说不可以踏进的那里一步，你就怎么样，丧命，不可以。他的不可以是不是现在，他的不可以是你们先要知道，先要受教导。我问你们，以斯帖为什么告诉莫迪改说，哦，我不能去见王，因为他已经30天没有招我了，我如果去就要死，他怎么会知道？他从一个哈大沙，一个犹太女子，忽然之间变成以斯帖波斯国的王后，你觉得他要学习吗？有没有很多王家的规矩他需要学习？需要，是不是？他一定要学习的。那我们呢？我们不要学习，我们已经自由了，是吗？你小心呢，我们需要学习。所以神在19章，他在教导以色列百姓。那摩西是谁？摩西就是中保，或是你可以用一句话来讲，世界上的人可以明白的就是摩西是媒人啊，大媒人，跑去问南方现在要怎么样，南方说要这样这样这样， OK， 不，又下山告诉女方，他说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双方沟通好，明白了解好，他是大媒人，他在牵线，是以色列百姓跟这位至高的神连上关系啊，立约啊，这是摩西。西乃之约就是婚约，西乃之约就是婚约，在圣经里面，小先知大先知书里面都告诉我们，神称在西乃山我与你们立婚约，我做你们的丈夫，是不是？耶利米书31章31节讲得很清楚，我虽做你们的丈夫，你们却背了我的约，是不是？这是婚约。你知道犹太人结婚的时候，现在他需要有一个书面文件，就是犹太人的婚约书，这样的一个书面文件呢，是男方要提供的。我们在这里演戏，男方要带着婚约书，就是我保证我要娶进来的这个新妇呢，她受保护，她的将来一生都受保护，就在这一个婚约书里面，书面文字。西乃之约就是婚约，希伯来文叫做 ketubah。犹太人，我看他们家庭里面，如果他们结婚了，他们会把他们的婚约呢裱起来，就挂在墙壁上，挂在墙壁上，上面有讲啊，如果这个 丈夫要把她休掉了，但是丈夫要付多少钱给她的，而且我要照顾她，我要供应她，做丈夫的要供应做妻子的，都写在上面，双方签字，我一生一世爱她，永不分离，这是各种各样的婚约书 Ketuba 现在的婚约书。那三个戒指是我在以色列博物馆拍下来的，金子、婚戒，各种各样的，很有意思。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参观，我们可以去看，你先认识这个婚约书，每一个婚姻都有婚约书。所以如果我说西乃之约是神跟以色列百姓的婚约的话，他现在求婚然后就结婚，是不是有没有婚约书，有没有合约书？有，就是什么西乃之约，在这个时候他赐下妥拉，特别是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一章、二十二章、二十三章、二十四章，我们在这里讲过又讲过又讲过，这是根据古代近东的立约的程序。那我们来对照，哇，完全是一样的，完全是一样的，很像的。但是你没有发现，神曾经前面讲过一句话：如果你们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你们就要做我的宝贝。这要做丈夫的神用着充满爱充满恩典的眼睛看着这位新妇，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你的一切都是我的，我们夫妻之间应该要这样的，我的一切就是你的，你的一切就是我的，没有分的，这是神的婚姻，这是神的婚姻。所以他赐下妥拉，表面上我们看好像是律法，哇，这个不能做，你不能那样，不能那样，可是我们都不知道说他是谁呀？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要他的百姓，他要他的心腹能够明白如何来亲近他。他的目的不是要用律法来辖制心腹，不是。他不是要用律法来辖制他所爱的宝贝，不是。他是给他们一条路，就是当你们遵守我的约听我的话的时候，你们就有路可以来亲近我，你们有路来亲近我，靠近我。神要不要他的百姓靠近他？要，我刚刚已经讲过，你们就属我，属我就是你们有路走，你们可以亲近我，是不是？你们可以来亲近我了，这是他的意思。所以这十句话，二十章里面的十句话完全是立约的口气。第一句话就是我为你们做了什么，我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这是立约的第一个条件，叙述序言，叙述历史曾经发生过的事。然后我是谁？我是神，我是神，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这很容易了解的，一个一男一女结婚的时候，这个丈夫难道会说我很爱你，所以我娶你为妻，可是呢你还可以有别的男人？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丈夫会讲这样的话？不可能的事嘛，对不对？绝对不可能。所以他是一位忌邪的，忌邪的神，是烈火的神，嫉妒的神，绝对容不下第三者的这个约，婚约你一定要明白。所以他告诉他的心腹，你要怎么做，你的行为，你的谈吐完全要像王家的心腹，你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呢。好，我说没有受过教育的乡下女孩子，要受教育的，要学习如何进入这个王家，能够什么代表你的丈夫，能够使他得荣耀。所以妥拉这十句话，你是他的孩子，你一定要听，你是他的心腹，你一定要遵守，没有任何的理由，没有任何的理由说我有自由，我想守就守，我如果做不到你不要管我。对不起，在这个国家，在这个神的国家里面不可以，这个约非常的严肃。你知道使我改变的地方就是在我读了西乃之约，人家告诉我，我在神学院学习都是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保罗说的，保罗是人，他也不是这样讲，大家误会了。然后我们不要再守这个旧约，可是当我在读这个西乃之约的时候，我非常震惊啊！我震惊的地方还是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亲自的下来，亲自的下来，而且一步一步都非常严谨的要求以色列百姓跟他立约，每一个步骤每一个步骤每一个步骤都非常严谨的，不是开玩笑的。我没有看见神在开玩笑，我也没有看见神在这里立的约是短暂的约，没有。你看见了吗？没有，是不是？他要这个婚姻只是短暂的吗？短暂的意思是一千年、两千年、三千年、四千年，他看一千年如一日吗？五千年、六千年是这样吗？不是，他立约与以色列百姓立这个婚约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到永永远远？是，到永永远远。他是以色列百姓，很快就背约，我们很快就会看见，立刻就毁约，立刻就背弃神。但是这一位神一直在神的话语里面告诉我，我是绝不改变，我永远不改变的，我守约施慈爱直到永远的这一位神。在约的条款当中应该要付上的那个代价，以色列百姓都付了，但是这位神仍旧不放弃，最后他亲自来到这个地上。他是不是亲自来？他亲自来做什么？来除去与他立约的百姓的罪，除去他的心腹行邪淫羞耻的罪，背弃他的罪。所以他来定了十字架，在他所定的日期里面，逾越节、除酵节、出手节，死后复活，四十天之久显给百姓看、门徒看，然后告诉他们等等十天，然后他就升天了。天使说他怎么去，他还要怎么来，对不对？所以门徒就等十天。十天之后，当他们在一起等的时候，我相信是在所罗门廊下，有可能啊，发生了一件什么事？五旬节到了，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啊，不要忘记啊。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我们本来都不知道这些火舌哦，但是我们在这里讲过，借着启示录告诉我们的，神的宝座前面有七灵，好像火一样，在神的那个宝座前像火，其实就是神的灵，圣灵。西乃山那一天，神颁布律法给以色列百姓的那一天，赐下婚约的那一天，就是第一个五旬节。他们从埃及出来到那一天为止五十天，神赐下了妥拉，写在石板上，赐给以色列百姓。那个是婚约，婚约不能丢掉的。可是他们背约了，摩西卡摔破了，可是神再次的赐给他们新的，继续犯罪。但是这一次呢，神的灵在五旬节的时候一样的，我们看见有响声，他讲得很清楚，就是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大风吹过，然后看见神的灵降下来。很多的时候我们解释就是这就是圣灵现在进驻我们的心，信的人的里面了。可是如果你能够看见西乃山所赐下来的是什么，是神的话语，他最重要的要求是什么？你们要听我的话，守我的约，是不是？那耶利米书、以西结书都有讲到，有一天我要换你们的心，使你们的石头心变成新的心、肉心，我给你们换一个心灵，然后呢，我要把我的话语怎么样刻在你们的心板上，话语刻在你们心板上，怎么刻？圣灵。所以这一天五旬节那一天降下来的一样的是什么？圣灵，神的指头写在那个石板上，现在写在哪里？写在你的心板上，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圣灵来，主耶稣说他要将他所听于我的现在的事、未来的事都告诉你们，这是圣灵显明神的话语，显明神的话语，让你知道，让你知道他没有放弃。神如果放弃，他在他的话语里面，在耶利米书所讲的，他就会指示 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我们时间不是很多，可是我们要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看过很多次，我们都可以背起来了。你看三十一节，这是一个宣告，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他要跟谁另立新约？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他原来跟谁立约？还是以色列家，是不是十二个支派？是不是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你在这个时候知道神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眼中是不是又带着眼泪了啊？我们都以为这位神啊，旧约的神没有感情啊，谁说的？他心中会忧伤啊，他会难过，他是有感情的。我们是按他的形象造的，你有感情，他有感情，他是源头啊，他是源头啊。三十三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他跟谁立的约？以色列家。对象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还是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神没有放弃他跟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他更新这个约，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他跟以色列家立的约会不会改变？你怎么知道？因为他说，因为他说，他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后面三十五、三十七节，他说什么？那是太阳白日发光，是星月有定力，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使海中波浪砰轰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这些定力，你看见日月星球有没有轨道？现在有没有继续在运行？他如果没有在轨道上，今天地球就惨了，知道吗？继续运行，这些定力没有改变。他说，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你若能量度上天，巡查下地的根基，我就因以色列后裔一切所行的弃绝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答案是什么？有没有人可以量度上天，巡查下地的根基？没有人，没有人可以。所以以色列百姓就算是行了一切恶事，神与他立永约的神说什么？我绝对不会弃绝他们，他不会弃绝他们。这个约在西乃山，在我们眼前，今天我们在读的这个西乃之约的那个立定，神全知的神，从起初今日到永远都知道的神，他早就知道百姓将来会如何，很快会如何，是不是？你信不信？信不信？他知道。但是他的存心是什么？他的存心是，我绝对不会跟你离婚的。我的意思是，我绝对不会放弃你，不会放弃你，不会弃绝你们。或是他有意识的弃绝，绝对不会永远的弃绝。我们这一次去年去了以色列博物馆，我们又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这是什么你知道吗？啊，这是他们的 Ketubah， 可是这个 Ketubah 已经被剪刀怎么样？剪破了，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离婚，离婚协议书了，不再成立了。人结婚，人很容易就离婚，人可以站在神的面前，站在法官的面前，这个发誓，我要永远爱他，不管他怎么样，我都爱他。可是。当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我们遇见不可原谅的事情的时候，就采取什么？离婚，是不是？是不是采取离婚？剪掉吗？很有意思哦。我没有想到我会看到这个东西哦。我们在看的时候，以色列百姓没有两样，跟现在世人想要离弃他的丈夫、离弃他的妻子的许多理由所做的没有两样。我们看哦，他怎么说？耶利米书三章六节到七节、二十节，耶和华又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 所行的你看见没有？神对先知耶利米说，我用耶利米做例子，其实在以西结书和西阿书在许多的经文上都看见了，只是我用耶利米书做一个例子。被盗的以色列所行的你看见没有？他上各高山，在各青翠树下行淫，行邪淫，在那里做什么？拜偶像，拜偶像，拜巴利，拜亚斯他路。所以神说，被盗的以色列行淫，我为这缘故给他修书修他。神离婚了，你们吓一跳吗？神竟然离婚了，因为他给休书给北国以色列，所以北国以色列有没有再回来过？没有回来过。所以五月三号四号我会在这里讲，我会在这里讲这一段，你一定要来听。五月三号四号我们在这个508，我要讲给你们听神如何跟以色列离婚，而他怎么可能称为说他从来不离婚，他不会撇弃以色列的。我们来看答案，就在那个时候才告诉你们，以色列家你们向我行诡诈，神知道，真像妻子行诡诈离开他丈夫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三章二十节，神说，以色列你们向我行诡诈，你们以为你们做的我不知道，就好像一个妻子行诡诈离开丈夫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当初要结婚的时候，当初求婚的时候，眼中带着爱跟慈悲的眼泪闪闪发光的这位神，现在讲这句话，你觉得他的心是怎么样的？我今天要邀请大家，你们不要以为神没有感觉啊，你们不要以为他是神啊，所以他是刀枪不入啊，他有感觉，他有感情的，知道吗？你不要来讲说我的痛更痛，他痛不痛？他忍受多久？几千年了，几千年了。所以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二节我们刚刚读过了，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背约啊。可是神对以色列的爱有没有改变？好，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何西阿书啊，我们来看何西阿书。何西阿书十一章第一节第八节，十四章一节二节第四节，我来念，上面有，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所谓年幼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还不太认识神的时候，神说我爱他，我从埃及造出我的儿子来，他的儿子，以色列是我的长子，神有没有这样讲？他是我的长子。可是这个以色列呢，立刻进了这个迦南地以后，马上就拜偶像，行邪淫，神马上就想要把他们完全灭掉。可是转念之间，神说什么？以法莲啊，以法莲就是代表以色列啊，以法莲代表以色列啊，我怎么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么能弃绝你？你们看见这个讲这句话神的心了吗？你现在看到他的眼睛含着眼泪了吗？啊？这位做父亲的看着这位儿子说什么都不肯回转的儿子，他的心怎么样？心如刀割。或是这位做丈夫的神看见这位行邪淫背叛神背契约跟着男人走的跟着别人走的这位神，他的心是什么？但是他竟然说，以法莲啊，我怎么能舍弃你呢？以色列啊，我怎么能弃绝你呢？我第一次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第一次不是说我没有读过，就是有一天这个经文忽然之间抓住我的心，当场我就哭了。我在那个时刻认识他，在那个时刻知道他的心，非常伤心。但是我想我的伤心绝对没有神的伤心那么的伤心。你要认识他，最后他喊，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第四节，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神要医治以色列被盗的病，他说我要甘心爱他们。甘心的意思就是没有条件的，没有条件的，不管你做什么，我爱你，我爱你，甘心爱，但是我会医治你们，医治你们被盗的病，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了。就是此刻很快他要再来，以色列全家必得救， 他要再来，他要再来。我们要记得这个婚约，神跟人的约，神跟人的约好像婚约一样。我们用这个图，记不记得我们在讲约的时候，我们在讲约的时候，神跟人的立约。今天你回去再读一次，再读一次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二十章，甚至于我常常邀请你们十九章到二十四章写下来，放在你的心上，放在你宝贝的地方。这是你的婚约，你跟神的婚约，神跟你的婚约。他在这个婚约里面，他告诉你，我一切所有都是你的，你只要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一切都是你的。他是不是这样？他是不是这样啊？神的爱，神的爱，他对我们的爱是盟约之爱，盟约之爱。在约里面他拣选，所以在重复我刚刚开始的时候跟你们讲的，他问以色列，我如鹰把你们带出来，现在如果你们真的愿意，真的愿意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你们就要在万民当中做属我的子民，做属我的宝贝。然后他下一句说，全地都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全地的百姓那么多，可是只有你们，只有你们是属我的，是我要隐藏起来的珍宝，是属于我的。他的爱永不改变，他的爱永不改变。弟兄姐妹们，我今天对着我们每一个人，对着我们每一个人，我要有一个呼召，我要有一个呼召。我说实话，我认识大家直到今天，我看见你们的生命在改变，我看见你们的生命真的是一天比一天的更新，但是我也看见你们的挣扎，我也看见拖住你们的那些缠累你们的，你们不肯放的。很多的时候神要我们的是什么？百分之一百的听从，百分之一百的跟从，一切都要从这里开始。如果你觉得说不行，我还有我的计划，我的工作，我所要做的事没有办法让我离开的话，我要跟你讲，你会白费光阴，你会浪费你的时间。但是只有在你听他的话，遵行他的约的时候，遵行他的约的时候，回应他的呼唤的时候，这一切他都要赐给你了。主耶稣岂不是这样讲过吗？主耶稣有没有这样讲过？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赐给你们的。他知不知道你需要什么？知道，可是他不从你的需要开始，他从他的国开始。亲眼见证这三四十年、四五十年来看见的，很多人拣选自己的路，走下来一场空，走下来一场空，在世界上空，在神的国度里面空，空空空，虚空的虚空。因此我现在我要邀请你们，我要邀请你们每一位，如果你愿意回应神，做一个百分之一百听从他话语，遵守他约的人，你到前面来，我为你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到前面来，你一定要有一个动作，你要走到前面来。如果你不愿意，你可以继续坐着，但是我告诉你，神已经在这个时刻行做奇妙的事，我们耳中已经听见，陆陆续续听见他行奇妙的事。如果你祷告，你愿意，你走到前面来，这一个动作，做一个动作。感谢主。